到六七。
上世纪四十章啊，我们开始。
这是以后埃及王的酒政和膳长得罪了他们的主埃及王，法老就恼怒酒政和膳长这二臣，
把他们下在护卫长府内的监里，就是约瑟被囚的地方。
护卫长把他们交给约瑟，约瑟便伺候他们，他们有些日子在监里。
被囚在监的埃及王的酒政和膳长二人同夜各做一梦，各梦都有讲解。
到了早晨，约瑟进到他们那里，见他们愁闷的样子，
他便问法老的二臣，就是与他同囚在他主人府里的，说：你们今日为什么面带愁容呢？
他们又对他说：我们个人做了一梦，没有人能解。约瑟说：解梦不是出于什么？请你们将梦告诉我。
酒政便将他的梦告诉约瑟说：我梦见在我面前有一棵葡萄树，
树上有三根枝子，好像发了芽，开了花，上头的葡萄都成熟了。法老的杯在我手中，我就拿葡萄挤在法老的杯里，将杯递给他手中。约瑟对他说：你所做的梦是这样这样解，三根珠子就是三天，
三天之内法老必提你出监，叫你官复原职，你乃要低杯在法老的手中，和先前做他的酒政一样。
那你得好处的时候，请你纪念我，施恩于我，在法老面前提说我，救我出这监牢。
我实在是从希伯来自人地被拐来的，我在这里也没有做什么，叫他们把我下在监里。
膳长见梦醒了，就对约瑟说：我在梦中见我头上顶着三筐白饼，
及上的筐子里有为法老烤的各样食物，有飞鸟来吃我头上筐子里的食物。
约瑟说：你的梦是这样解，三个筐子就是三天，
三天之内法老必斩断你的头，把你挂在木头上，必有飞鸟来吃你身上的肉。
到了第三天，是法老的生日，他为众臣仆设摆宴席，把酒政和膳长提出监来，
使酒政官复原职，他仍旧递杯在法老手中，
但把膳长挂起来，正如约瑟向他们所解的话。
酒政却不纪念约瑟，竟忘了他。
这里一开始他就说，这事以后埃及王的酒政和膳长得罪了他们的主埃及王。我们知道这件事情发生以后，酒政跟膳长各做了一个梦啊，就是我们刚才所读的。那这离约瑟他被卖到现在呢，差不多已经有经过十一年的时间，因为他从十七岁到二十八岁了嘛，再过两年他才去见法老，所以这中间已经经过了差不多十一年的时间。那埃及王的酒政和膳长，这都是两个职位相当高的官。酒政呢是专门预备就是法老他的饮料，他所喝的东西，膳长呢是专门为他预备食物吃的。这两个人职位都很高，而且都是法老特别相信的人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在从前，不管是在中国或在其他地方，埃及都一样，这些做王的很怕人家毒死他们，所以他一定要在食物跟饮料这上面呢，要找特别忠心的人为他来预备。所以这两个人基本上是他非常相信的人，可是他们得罪了他们的主埃及王。为什么得罪呢？一定是不明白他的心意，因为当时的王呢，他们很容易起疑心， 因为稍微一点动静他们就会觉得有不太对劲，因为他们的性命他觉得看得非常宝贵了。所以这两个王是非常，这两个人是非常亲近埃及王的，可是呢因为他们不明白埃及王的心意，已经以至于得罪了他。这给我们看见一件事情，就是说如果我们侍奉神的人不明白神的心意来侍奉，我们也很容易得罪我们的主。很多时候我们只知道我们是神的儿女，如果做儿女的话这是生命的问题，做儿女我们所感受到就是爱，所以我们在神的家里面，我们做儿女，我们感受到神丰富的恩典和神丰富的爱。但是我们常常忘记呢，我们还有另外一个身份，就是做仆人。仆人是讲到工作跟侍奉，所以就着生命来讲呢，我们是神的儿女；就着工作和侍奉来讲呢，我们是奴仆；就着儿女生命来讲呢，我们享受神的爱；但是就着工作和侍奉来讲呢，我们必须要认识神的性情和神的道路。那什么是神的性情呢？神的性情就是圣洁，神的道路、神的法则呢，就是公义。所以如果我们不认识神的性情、神的道路呢，我们很容易得罪神。特别是当我们在服侍神的时候，用我们自己的方法、自己的想法来服侍呢，我们常常会得罪神。所以不要觉得神只有慈爱的一面，没有错，神是爱，但神也有他公义圣洁的一面，这是我们需要来特别认识的。那怎么样能够认识神的旨意，怎么样能够认识神的心意呢？就要从神的话里面来知道。所以我们必须要读神的话。还有呢，圣经上也告诉我们，耶和华与敬畏他的人亲近，他必将自己的秘密指示他们。所以要认识神的旨意呢，你必须要是一个亲近神的人；你要认识神的心意，你必须要是一个敬畏神的人；你必须要明白神的话的人。所以这样子的人呢，才在侍奉、在工作上才不会得罪我们的主。那我们知道，在圣经里面特别提到的一个人，就是九正，是神大用的人。我想，如果我们读旧约圣经，都知道这个人是谁呢？尼希米，对不对？我不晓得你们记不记得，在尼希米记第一章的末了跟第二章一开始啊，就提到他是个酒正。我想我们来读一下好了，好不好？翻得到尼希米吗？尼希米记啊，是整本圣经里面讲到犹太人的历史，就是以历史书来讲，这最后的一卷。在他之后呢，就没有历史书了，啊，就到了新约了。所以尼希米记是一本非常重要的书啊，是讲到以色列人被掳之后，经过70年再回到神的应许之地发生的一些事情。在圣经里面有8卷书是在被掳之后所写的，其中5卷书呢是先知书，有3卷呢是历史书。像以斯拉、尼希米、以斯帖这3卷都是历史书，但就次序来讲，尼希米记是最后一卷。在尼希米第一章最末了的一节啊，我们来看一下，他说，这是尼希米的话，他说：“主啊，求你侧耳听你仆人的祈祷和喜爱敬畏你名众仆人的祈祷，使你仆人现今亨通，在王面前蒙恩。我是做王九正的。”你看到没有，这里特别提到他是九正。第2章第1节，亚达薛西王20年离散月，在王面前摆酒，我拿起酒来奉给王。你看他是奉酒的啊。我素来在王面前没有愁容，王对我说，你既没有病，为什么面带愁容呢？这不是别的，必是你心中愁烦，于是我甚惧怕。你知道，一个做酒政的人在王的面前不能够有愁容的，因为很容易让王起疑心。 但是因为尼西米是在神面前是很蒙他相信的一个人，所以王看到他有面有愁容，他说你心中有愁烦，所以这就让尼西米非常的惧怕。我们知道以斯拉啊，他是回当他从被掳之地回到应许之地的时候呢，他特别做了两件很重要的事情。第一件事情呢，就是重修圣殿；第二件事情呢，就是把神的律法书，就是神的话，再传给百姓啊。这是回归以后的第一件事情。那尼西米呢，他做了也做了两件事情。他是在以斯拉之后也做了两件事情。一件呢，就是修造城墙，啊，破损的城墙；另外一件事情就恢复祭祀、侍奉、敬拜。你从这两个人啊，就看见，当我们如果是落在被掳的情况之下，我们从被掳之地回来的时候，也就是当我们离开神了，当我们因着某一些原因，我们从神的面前落下去了，当我们恢复的时候呢，也是这样的次序。首先重造圣殿，意思说神在我们里面重新恢复他该有的地位啊，因为我们的身体就是神的殿，所以他在我们重新掌权。第二件事情呢，就是读神的话，因为神的话再次把神的心意能够向我们显明。哦，这是以斯拉所做的。那尼西米所做的呢，就是在外面重新修造城墙。那这对我们属灵的意思有什么意思呢？意思就是说，我们要重新过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。哦，我们要重新来见证主的自己，因为城墙所代表的就是神的见证。城墙所代表的就是里外有分别的生活，换句话说，你不仅在里面神重新在你里面掌权，在外面呢，你也重新活出一个有见证的生活，一个与世界有分别的生活，然后你才能带进真实的敬拜。这是尼西米所做的。可是在这里尼西米呢，特别他说他是做酒政的，然后他面带愁容啊，为什么他会这样子呢？因为他想到耶路撒冷的城墙被破损。当他想到这个时候呢，虽然他是坐在高位当中，虽然他在皇宫里面享受那样的生活，但是他的心不在这个上面，他的心为了神的家，为了神的见证，他面对愁容。所以后来我们就看见王不但没有怪他，反而打发他回去把那个耶路撒冷的城墙重新建造起来。所以当我们在读到就是创世纪第四十章的时候提到酒政，我特别就是提醒弟兄姊妹，在神的恢复当中，曾经有一个人就是尼西米，他是做酒政的，他为神站住了，而且把神的百姓重新带回到神该有的见证里面，与世俗有分别的生活。好，第二节，法老就恼怒酒政和膳长这二层。法老在这边生气啊。那很多时候我们认识我们主的慈爱，但我们不认识主的发怒，你知道这一点我们常常不太容易明白啊。我想我们来读几处圣经，因为神是圣洁的，神是公义的。首先我们来看希伯来书第三章。特别是在我们生命在成长的这一个阶段啊，我们必须要认识神的圣洁，因为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。在第三章我们来看第十四节，我从十五读十五节就好了。好了啊，十五节他说，经上说，这是引诗篇第九十五篇的话啊，经上说，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，就不可硬着心像惹他发怒的日子一样。你有没有看到主发怒的日子？你知道我们的主啊，他的怒气是转眼之间，他的恩典是一生之久，但不代表他不会发怒。为什么？希伯来书十二章二十八节二十九节， 希伯来书十二章二十八节二十九节，所以我们既得了不能震动的国，就当感恩，照神所喜悦的，用虔诚敬畏的心侍奉神，因为我们的神乃是烈火。所以我们要认识我们的神是烈火。那怎么做？用神所喜，用虔诚敬畏的心来侍奉神。我们再看一处圣经，启示录第六章十六节，向山和岩石说，倒在我们身上吧，把我们藏起来，躲避做宝座者的面目和羔羊的愤怒。你看到没有？我们常常讲的羔羊是很柔顺的，但在起初提到羔羊的愤怒，为什么？因为羔羊准备要审判。但是不要忘记，圣经上也告诉我们，审判是从神的家中起手，审判是从神的家中起手。所以我们再来看一处我们很熟悉的圣经，哥林多前书第三章十一节开始看，因为那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，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。若有人用金银宝石草木合接，在这根基上建造，个人的功臣必然显露，因为那日子要将它表明出来，有火发现，这火要试验个人的功臣怎样。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呢，审判要从神的家中起手，我们的工作可能是金银宝石，也可能是草木合接，但是有火要发现，要试炼。草木合接呢，虽然大虽然多，但一烧就没有了。金银宝石可能量不多，但是值很宝贵，越烧越把荣耀显出来。最后我们再看一处圣经，但以理书第七章但以理书第七章第九节，这是但以理所看见的异象吗？他说，我观看见有宝座设立，上头坐着梗骨常在者，他的衣服洁白如雪，头发如洁净的羊毛，宝座来火焰，其轮来烈火。你注意第十节，从他面前有火向河发出，侍奉他的有千千，在他面前次立的有万万，他坐着要行审判，案卷都展开了。所以你看见在神的宝座面前有火河发出，火河就在向着神的教会来讲，神的家来讲呢，他要把我们炼净。这火河到最后到了起诉就变成火湖，所以你看到起诉最后面有火湖，因为有火河从宝座发出。所以我们提到在 这里的时候，我们就特别注意到，就是说我们要认清我们的身份，就着儿女，就着我们的生命来讲呢，神实在是爱我们，但就着工作和侍奉来讲，神是烈火。所以我们必须要在神面前要常常存着一个虔诚敬畏的心来侍奉他。好，我们再回到四十章，就是创世纪四十章第三节， 法老就把，因为老禄这两个臣子就把他们下在护卫长府内的监里，就是约瑟被囚的地方。所以你看那么巧，这两个大臣呢正好是约瑟被囚的地方，所以万事都是互相效力。因为借着这两个人呢，将来约瑟要被引到法老的面前。所以基督徒没有偶然的事情，临在我们身上的每一件事情都有神特别的美意，因为万事都是互相效力，要叫爱神的人得益处。第四节，护卫长把他们交给约瑟，约瑟便伺候他们，他们有些日子在监里。所以你看见在这里呢，这两个大臣虽然得罪了埃及王，但是他们的官位又很高，所以在监里面还需要有人伺候他。但是这样的人很难伺候，因为一方面他们是坐惯了高位，另外一方面呢，他们现在被下在监里，非常的不舒服不习惯，所以很难伺候。但是我们知道约瑟因为有耶和华与他同在，所以呢护卫长就把他们交给约瑟来伺候，也只有约瑟能够伺候他们。所以在越是艰难的情况之下，如果我们有神的同在呢，我们都能够把这事情做好。被囚在监之埃及王的九正和善长二人同夜各做一梦，各梦都有讲解。那我们后来就发现这个梦呢对约瑟有很大的影响，而且跟约瑟将来登宝座也很有关系。到了早晨，约瑟进到他们那里，见他们有愁闷的样子。那约瑟在那里伺候他们，其实约瑟自己有很大的问题，因为他在埃及目前已经经过了差不多有十年以上了，将近差不多十一年了，他自己这情形都非常的就是艰难。可是呢你看当他在伺候人的时候呢，他就观察他们，见他们有愁闷的样子。所以你要伺候人，首先第一个条件呢，你必须要把自己放下来。如果你老是想你自己的问题呢，你不可能伺候别人。约瑟有很多的问题，但是约瑟在伺候的时候，他把他自己的问题放下来，他才能够看见这些问题。所以第一个就是我们在服侍人的时候呢，我们首先把自己的问题放下，把自己放下，你才能够去伺候服侍。那服侍也告诉我们，你必须要常常的观察，你要去看。一个敷衍了事的侍奉，你不可能去看到，不可能去观察。约瑟在这里呢，见他们有愁烦的样子，表示他在那里察言观色，表示他在那里向神忠心。所以从这里可以看见约瑟的特点啊，虽然他有他的艰难，但当他服侍的时候是尽心的服侍，把自己放下，然后忠心的在做这件事情。他便问法老的两二臣，就是与他同囚在他主人府里的，说：“你们今日为什么面带愁容呢？”所以他在那里关心他们啊，要问他们为什么面带愁容。他们对他说：“我们个人做了一梦，没有人能解。”约瑟说：“解梦不是出于神吗？请你们将梦告诉我。”他们面带愁容有一个原因，就是他们做了梦，但是梦没有办法解开来，这是他们所愁烦的。因为从前他们在皇宫里面，在法老的面前，法老有很多的术士占卜的，这些人呢专门来帮人解梦的。那现在他们在监狱里面，他们做了梦，没有人帮他解，所以他们在那里愁闷，不知道这个梦是好是坏，所以他们担心。所以他们担心的呢还不是这个梦到底是对他们的影响，实际上他们是担心愁烦，是不知道怎么解。那约瑟就说：“解梦不是出于什么。”约瑟在这里告诉他们的一个意思就是说呢，真正能把梦解开的 乃是神，不是这些术士，不是这些占卜的，你应该认识的是神。所以每一次我们要帮助人的时候，我们总是要把人带到神的面前，不是把人带到我们的面前，不是把人带到一个问题的面前，一个解答的面前，我们总是要把人带到神的面前，因为神是一切问题的答案，神是一切问题的解释者。他说，请你将梦告诉我。约瑟在这里坐监，可是呢，约瑟也没有看清他自己那个尊贵的地位。你看，虽然你这两个大臣官阶很高，但是呢，你们可以把这个问题告诉我。这意思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我还仍然是维持着我在神面前那个尊贵的地位。所以我们在艰难的时候不要忘记，我们的地位仍然是很尊贵的。那现在约瑟碰到一个很困难的问题，因为约瑟自己的梦都还没有解决了，他怎么可以帮人家解梦？对不对？他这个梦，他从小做那个梦，到现在最少已经经过了10年以上，他自己的梦都还没解开来，他怎么能够帮人家解梦？所以我们来读一处圣经，就诗篇105篇。这是讲到约瑟在坐监狱的时候的一段经历啊。你看，在创世纪没有提，但是在诗篇里面把它解释了。第17节，105篇第17节，在他们以先打发一个人去，约瑟被卖为奴仆。人用脚镣伤他的脚，他被铁链拘锁，耶和华的话试炼他，只等到他所说的应验。我们在读创世纪的时候，我们没有看到人用脚镣伤他的脚，对不对？但在这里把它写出来，所以他这段时间他是经过了很多的艰难，人是用脚镣伤他的脚，他被铁电捆拘、这里的他是在原文是魂的意思，换句话说他的魂是被铁捆绑起来的，那形容他的艰难。而且耶和华的话一直在试炼他，所以你看在外面来看是环境在试炼他，但真正试炼他的是神的话。因为从小的时候他做了那两个梦，这两个梦呢把约瑟的将来启示给他，可是经过了这么长的时间，这个梦一直没有解开来，是耶和华的话在试炼他。所以真正试炼他的乃是耶和华的话。现在他自己的梦还没解，他先要帮人来解梦。所以很多时候呢，我们做很多的事情真的是凭信心在做，因为连我们自己都还没有经历到，你还要凭着信心来做。其实不止约瑟这个样子，如果你记得的话，亚伯拉罕曾做同样的事情，你记得吗？在什么事情上面？他为亚比米勒的家祷告那件事情，那是在创世纪20章，你看一下，创世纪20章17节，亚伯拉罕祷告神，神就医好了亚比米勒和他的妻子，并他的众女仆，他们便能生育。当时亚伯拉罕带着撒拉他的妻子来到了基拉尔，因为他怕当地的人，所以他称他的妻子为妹子。结果呢，人家就把他的妻子给拿走了。 结果呢，亚比米勒他们整个家都不能生育。那什么时候才生育呢？是等亚伯拉罕为他祷告的时候。亚伯拉罕自己还没生育呢，那时候。所以一个没有生育的人为人家生育，为人家不能生育的人祷告，你看这是什么祷告？这是凭着信心的祷告。你知道很多时候我们也是这样，对不对？我们为人家祷告的时候，人家的病就好了。我们为我们自己的病祷告，祷告好多年还没好。但是你还是要凭着信心要为人家祷告。这是神做事的法则，就是这样。而且你要知道，就是当我们的生命越成熟的时候，神要更深的来得着我们的时候，许多时候神给我们很多艰难的环境，我们的祷告神没有听。为什么？因为神的话告诉我们，凡不因我跌倒的就有福了。你为别人祷告，人家马上就应验；你为自己祷告，事情就不成就。那怎么解释？神主说，凡不因我跌倒的就有福。圣经上有很多的例子，我举两个例子就好。在旧约，就是撒母的母亲哈拿。哈拿是一个很非常敬畏神的人。我们知道哈拿的先生还有另外一个妻子，这个妻子反而不敬畏神，但是她很会生育。反而这个敬畏神的人不生育。你说在旧约里面一个不生育的人，在旧约里面不生育的人代表是神的咒诅。所以你看，你是那么一个敬畏神的人，但是人看你呢是被神咒诅的，那你怎么说？怎么去解释？如果今天我们生命很浅的时候，你祷告神一下就听了，为什么一个爱主的人，一个追求主的人反而好像祷告有拦阻？因为神在这个人身上有更深的旨意，神要借着这个人呢，这个器皿，要把它做到一个地步，不但这个人被神得着，而且神自己的旨意能够通行。因为在当时神的心里面，神要得到一个人，这个人呢，要把神的君王给带进来，这个君王就是神的心意的大卫王。但是在得到大卫王之前呢，神先要得到一个祷告的人，一个倾心爱主的人，这个人就是撒母耳。那要得到撒母耳，必须要借着哈拿那个迫切的祷告。所以当哈拿被对付到一个地步，他向神哭泣祷告的时候呢，他怎么说呢？他说，如果你赐给我一个孩子，我要把这个孩子献给你，终身来侍奉。你有没有看到，在这样的情形下面呢，不仅哈拿得到了满足，得到了孩子，神也得到了满足，神得到一个撒母耳，可以为神的君王预备道路。所以你看见神在一个爱主、追求主，在生命上要有走更深的路的这一个人身上呢，神常常不这么轻易让他过去，他的祷告没有轻，为什么呢？神要让他有一种惨难式的祷告，不仅他的这个人得到了他要得到的，神也得到神的满足。在新约里面有一个另外一个例子，就是撒加利亚。撒加利亚和以利沙伯这两个人都是非常敬畏神、非常虔诚、非常公义的人。撒加利亚是做祭司的，可是他们也没有生育，年纪很大了没有生育。你想想看，你是一个爱神敬畏神的人，你又是神的祭司，你为百姓祷告祝福他们，让他们能够物产丰富，能够有家庭有生育，不生育的可以生育，但是你这一个做祭司的你反而不生育，你说这是怎么解释？因为神在我们主耶稣来到之前，神需要有一个在他前面预备道路的人，这就是使徒约翰。所以神借着撒加利亚的祷告，不但撒加利亚能够得到满足，神也能得到满足。所以如果你读路加福音的时候，你就看见撒加利亚在殿里面祷告的时候呢，有天使向他显现，说你的祷告神已经垂听。那我们读圣经很容易想到 撒迦利亚祷告神已经听了，那撒迦利亚祷告什么呢？我们很容易都想到撒迦利亚祷告就是为他自己求孩子，但是不是的，我们知道不是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一个大祭司进到神面前的时候，不再是为自己来祷告，他是为全国的百姓来祷告。那他为百姓祷告什么呢？就祷告弥赛亚赶快要来。所以当他这样来祷告说弥赛亚要来的时候呢，他就得到了他的孩子。因为他的这个祷告等候弥赛亚再来这个心意呢，神垂听了。但是弥赛亚来之前呢，必须要有他的前面有一个人为他预备道路，就是施洗约翰。所以神的旨意得到满足，撒迦利亚也得到满足。所以你看见神做事多么深奥。所以今天如果我们有心要追求主，你一定迟早会碰到这一条路，就是说怎么样，当你为别人祷告都成就，就你自己的祷告不成就的时候，主怎么说呢？凡不因我跌倒的就有福了。然后我们看第九节，九正便将他的梦告诉约瑟说，我梦见在我面前有一棵葡萄树。所以这九正所梦见的是一个葡萄树，树上有三根枝子，好像发了芽开了花，上头的葡萄都成熟了。你仔细看啊，它从这边发芽开花结葡萄到葡萄成熟，这正好就是生命成长的四个步骤，四个过程。生命成长的四个过程，发芽开花结果成熟。在原文里面呢，这四个步骤是很快发生的，但实际上我们知道不是那么快发生，因为发芽经过一段时间才开花啊，开花之后还要经过一段时间才会结果子啊。虽然葡萄的花是很短暂的啊，果子以后它要成熟，但是这些事情在他梦里面一下就发生了。然后法老的杯在我手中，我就拿葡萄挤在法老的杯里，将杯递在他手中。所以你看见这个人九正他做的梦呢，跟他的工作有关。因为你看见他的手中，然后把葡萄挤在法老的杯里面，所以这是他的工作有关。换句话说呢，跟他的侍奉有关。那因着跟他的工作跟他的侍奉有关呢，他就做了一个梦啊，这个梦就是他的意象，就是他的启示。这给我们看见啊，我们的工作和侍奉一定要有启示，有意象。如果没有意象跟启示呢，我们的工作呢很容易不合神的心意，我们容易我们自己满足了，神没有办法满足。我们做了许多的事情，但是呢神得不到荣耀。那这个启示意象什么呢？跟工作有关，就是他梦见呢有一棵葡萄树。那我们知道主耶稣是那个真葡萄树，对不对？换句话说，这个启示呢，你在侍奉跟工作上你比较要有这个看见，看见主乃是那个真葡萄树，我们只不过是枝子啊，离了主我们不能做什么。你记得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七章啊，我们看一下，我们很熟悉的圣经，在第七章马太福音，主耶稣讲了一段非常严肃的话。第二十一节，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，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。所以你看见没有，不是称呼主啊主啊的人可以进，要遵行天父旨意。所以你必须要认识神的旨意哦。然后二十二节，当那日有许多人对我说，主啊主啊，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，奉你的名赶鬼，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？ 我就明明的告诉他们说，我从来不认识你们，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。你看今天在我们的想法里面，一个人是为主的名传道，奉主的名赶鬼，奉主的名行许多异能，我们看到以后呢，一定是觉得这些人是神的大的仆人。如果有人在这里赶鬼，你想想看，这是不是神的大的仆人在这里赶鬼？如果有人行了神迹，你想想看，是不是神的仆人？一定是神大众的仆人。但是有一天呢，许多这样的人，他说：“主啊，主啊，我们奉你的名传道赶鬼，行许多异能。”但主说：“我不认识你们，你们是作恶的。”所以你看这句话多严重。为什么主说不认识他们呢？为什么主说他们是作恶的呢？因为前面前提是他没有按着神的旨意在做。所以如果我没有按神的旨意在做呢，神看这是即使你在传道，即使你在赶鬼，即使你在行许多异能，主说你是作恶的。所以这话非常的严肃，这主自己亲口讲的。所以我们一点不能够打折。所以工作侍奉的意向乃是你必须要看见，离了主你不能做什么。他是那个真葡萄树，如果我们看见他是真葡萄树，我们要怎么样呢？我们只是枝子啊，所以我们要怎么样？要常住在他里面。所以主耶稣接下来就说，你们若常住在我里面了，我的话也常住在你们里面，这人就多结果子。然后这里看到他在这里拿葡萄挤在法老的杯里，将杯递在他手中。我们知道这个挤是十字架的工作，换句话说必须要经过压榨破碎。如果我们的天然没有经过压榨，没有经过破碎的话，我们的侍奉带不出生命，带不出能力。只有天然的被破碎、被压榨，瓦器里面的那个宝贝才能够显露出来，才能够在生命里面供应人。否则的话呢，我们讲的再好听，也只不过到人家的魂里面、心思里面，兴奋一阵就过去了，在灵里面得不到真实的帮助，没有永远的价值。所以这讲到侍奉所看见到的原则。约瑟对他说，你所做的梦是这样记，三根枝子就是三天。我们知道三是代表复活的数字，主耶稣是三天以后复活，就讲到复活。三天之内法老必提你出监，叫你官复原职，人要递杯在法老的手中，和先前做他的酒政一样。所以这给我们看见呢，它的原则是跟民数记十七章的那个原则是一样。我们看一下民数记十七章，耶和华叫摩西哦，小谕那些每一个支派，十二个支派，每一个支派的首领各拿一根杖，包括亚伦的杖在内，都把它存放在法柜的帐幕内，在耶和华的面前。第二天，就第八节啊，十七章第八节。第二天，摩西进法柜的帐幕去，谁知利未族亚伦的杖已经发了芽，生了花苞，开了花，结了熟杏。摩西就把所有的杖从耶和华面前拿出来给以色列众人看，他们看见了，各首领就把自己的杖拿回去。耶和华吩咐摩西说，把亚伦的杖还放在法柜前，给这些悖逆之子留作纪念，这样你就使他们向我发的怨言止息，免得他们死亡。因为当时这些人不服亚伦的权柄，因为他们觉得亚伦凭什么可以做大祭司，进到至圣所能够侍奉神，为什么他们不行？每一个杖都代表一个首领，就是他天然的权柄，每一个人都觉得自己了不起。 但是只有亚伦的杖发芽开花结熟杏。我们知道杏花是代表复活的意思，因为杏花是经过了冬天以后，你知道经过冬天所有的树都凋谢了，经过冬天以后最早开花的就是杏花，所以杏花代表从死里复活的意思。所以一个真正在神面前要能够侍奉的人啊，你必须要经过死而复活这个经历，经过死然后就死在里面的都是天然的，经过死而复活的这神的生命。所以今天呢，他官复原职，还能够递杯在法老的手中，就说出了这三天的经历啊，在耶和华面前经历了死而复活。所以当我们生命啊进到一个程度以后啊，神一定会带领我们经过一个所谓魂的黑夜这个经历。这个经历呢，就好像主耶稣在经过克西马尼啊，要上十字架之前，经过克西马尼那个经历。因为克西马尼本身呢，就是被压榨的意思啊，是它的意思是油榨，就是橄榄树的果子啊，经过了压榨以后产出油出来。所以换句话说呢，主耶稣必须要在十字架上，经过十字架以后，圣灵才能够降下来。所以当主升天得荣耀以后，圣灵才能够降下来。所以主耶稣经过这一个克西马尼，所有他经过死而复活的人都必须要有这样的经历。但是克西马尼啊，在其他地方都没有提到，只有在一本福音书上提到，它是一个园子，约翰福音。换句话，这是一个花园。所以从表面上来看呢，这好像是一个受压榨的地方，但另外一方面，在神面前好像一个花园，是神所悦纳的。所以神盼望我们所有的人啊，特别是侍奉他、服侍他的人呢，我们都必须要有经过这样死而复活的经历，经过十字架的这样对付以后，我们才能够真正在他的面前递杯在他的手中。然后在十四节，约瑟继续说啊，他说：“但你得好处的时候，求你祭奠我，施恩于我，在法老面前提说我，救我出这监牢。”你看约瑟在这里啊，帮他解梦，但约瑟没有办法救自己，他要需要人家来祭奠他，施恩给他。这就告诉我们啊，很多时候我们有属灵的恩赐，我们实在能够帮助别人，但不一定能够帮助我们自己。而且这里给我们看见呢，他说在法老面前提说我，救我出监牢。你看约瑟所想的是什么？这是出监牢。但神要给他什么呢？神不是叫你出监牢，神要让他坐宝座。所以神赐给我们的常常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。约瑟只想到出监牢就好了，但神给他的是更美。所以你知道很多时候真的我们碰到艰难，我们只巴不得能够从这艰难出来就好了，但是神没有答应。为什么？因为神要把更好的给我们。他说：“我实在是从希伯来人之地被拐来的，我在这里也没有做过什么才可能把我下在监里。”你看在这里约瑟有一个很美的陈述哦，就是他只陈述事实，他没有说别人的坏话。他说他是被人家拐来的，他没有说他兄弟拐他。他说他没有在这边做什么，他没有控告那个波提法的妻子。所以他生命慢慢在这里成熟，他只讲事实，他不加油加醋的来回谤别人，即使说人家坏话，这坏话是真的他也没有去说啊，这是一个生命成熟的一个表现。然后善长见梦解得好， 就对约瑟说，我在梦中见我头上顶着三筐白饼。以前在埃及，其实在很多地方都是这样，他们常常带着器具或者带东西，他们放在头上带，放在头上。那所以在这里他看见他梦中他头上顶着三筐白饼，极上的筐就是最上面一层的筐子，有法老烤的各样的食物，有飞鸟来吃我头上筐子里的食物。那这边讲到了饼啊，饼我们是要知道经过麦子磨碎的压制制作成的饼，而且呢这个饼不仅仅是制作，还要经过烤，所以你看经过各样的苦难了。可是这些食物呢被飞鸟来吃尽了。我们知道飞鸟是代表仇敌，对不对？主耶稣在马太福音十三章里面讲到啊，有撒种的比喻，那有的种子呢是落在路旁就被飞鸟吃尽。那主耶稣自己解释就知道，这些种子是指的神的话啊，但是因为落在这个土地，这个人走的这个路上呢，因为这个地越踩经过人走以后踩得很硬啊，所以呢没有办法吸收，就被飞鸟夺去了。所以这个飞鸟是特别代表仇敌说的。那这个人呢，他经过了很多的苦难，就是烤嘛，可这苦难反而被仇敌吃掉了。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呢，我们受苦有两种，有一种受苦呢是被神欺骗的，有一种受苦呢在神面前没有什么价值的。所以你不要觉得受苦都是在背十字架，有的人想哦，受苦受那么多苦，我背了好多十字架，但这不是十字架。我们看一处圣经啊，彼得前书第二章，彼得前书第二章，第十九节开始看起，彼得前书二章十九节，倘若人未叫良心对得住神，就忍受冤屈的苦楚，这是可喜爱的。你们若因犯罪受责打，能忍耐，有什么可夸的呢？但你们若因行善受苦，能忍耐，这在神看是可喜爱的。所以你看，有一种受苦是因为犯罪受责打，他说有什么可夸的？但是如果是因行善受苦，能忍耐，这在神面前是可喜悦的。而且他接着说，你们蒙召原是为此，换句话说，蒙召是为了受苦的，而这受苦呢是因行善受苦忍耐。为什么？因为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，给你们留下榜样，叫你们跟随他的脚中心。他并没有犯罪，口里也没有诡诈，他被骂不还口，受害不说威吓的话，只将自己交托那按公义审判人的主。后面我就不念了。所以你可以看见受苦是有不同的，有的是行善的受苦，有的是作恶的受苦。所以这善长在这里受苦，但是呢被飞鸟来吃了。那约瑟说，你的梦是这样解，三个筐子就是三天，三天之内呢法老必斩你的头，把你挂在木头上，必有飞鸟来吃你身上的肉。你看约瑟在这里讲这个梦啊，毫不避讳，这个梦实在是可以说是把一个很残酷的事实摆在人的面前。就好像保罗所说的，凡是神的旨意，他没有一句避讳不说的，不怕人家那个，他不会身上一讲 不要为利混乱神的道。也就是说，该说的还是要说。我们发觉不仅约瑟这个样子啊，其实很多人都是这样的。我们举一个例子就好，你看但以理书啊，我们来看一下但以理书。但以理书，我们看第五章啊。第五章是讲到尼布沙、尼布甲尼撒的孙子啊，伯沙沙的故事。当时伯沙沙他饮酒作乐，他把耶路撒冷神殿库房中所掠的金器皿拿来啊，来饮酒作乐。换句话说，他在那里饮酒作乐，他把圣殿里面属于神的这个金器皿拿来喝酒，而且赞美金银铜铁木石所造的神。这时候有人的指头显出来啊，在墙上写字，没有人能够解。就到最后，人家就想到但以理，所以但以理呢要帮他叫但以理给他解梦。而且他告诉他，就说如果你帮我把这个梦讲解好了，我让你身穿紫袍，项带金链，在我国位中位列第三。但十七节你看啊，但以理书第五章上十节，但以理怎么回答？但以理在王面前回答说，你的赠品可以归你自己，你的赏赐可以归给别人，我却要为王读这文字，把讲解告诉我。结果呢，他的答案就是在二十五节，中间我就跳过去，所写的文字就是那指头所写的文字是迷离迷离提克勒乌法尔心。讲解是这样，迷离就是神已经数算你国的连日到此完毕，提克勒就是你被称在天平里显出你的亏欠，比勒斯就是乌尔法心啊，乌法尔心啊，就是你的国分裂归于马代人和波斯人。三十节，当夜加勒底王伯沙沙被杀，马代人大力乌年六十二岁娶了加勒底国。你看，但以理帮他解梦的时候，马上告诉他，今天晚上你的王位就没有了。所以一个侍奉神的人对神的旨意没有避讳不说的，像约瑟就是一个很好的榜样。好，二十节，到了第三天是法老的生日，他为众臣仆设摆筵席，把酒政和膳长提出监来。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因为当时法老的生日，他们就好像我们现在碰到特别的庆典，他可以特赦，瑟瑟就把这个酒政和膳长提出监来呢。这个酒政官复原职，仍旧地位在法老手中，但把膳长呢就挂起来，正如约瑟向他们所解的话。所以你看，一个人被提出监来，又重新官复原职，另外一个人就被杀了，斩头了。这代表什么呢？我们知道约瑟是代表主耶稣的，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就有两个强盗，对不对？一个在左，一个在右。所以经过三天以后，主复活了呢，一个也得救了，另外一个呢也被斩头了。但是不仅这样子，我们再看一处圣经，哥林多后书第二章，也是讲到这一段的经历啊，这是保罗的解释啊，我们来看一下。哥林多后书第二章第十四节，感谢神常率领我们在基督里夸胜，并借着我们在各处显扬那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，因为我们在神面前，无论在得救的人身上或灭亡的人身上，都有基督馨香之气。 在这的人就做了死的香气，叫他死；在那的人就做了活的香气，叫他活。这是谁能当得起呢？所以你看见没有，有两种的人啊，同样一种香气，基督馨香之气。基督馨香之气是代表基督复活以后所带进来的这种香气，也就是我们刚才所讲的三天啊。那有一种人呢，就好像善长一样，这个香气对他来讲是死的香气，因为他的有死的刑罚要等着他。那还有一种人呢，是活的香气，叫他活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有得胜的冠冕在等着他。我们曾经讲过，就是说在这个背景，就是从前在罗马时代，当他们征服了敌军以后，他们凯旋归来的时候啊，不但有那些战士在这个大道上面行走，也有那些被俘虏的人在路上行走。但他们行走的时候呢，旁观的那些百姓，那些特别是妇女呢，他们就向着他们扔那些花，这些花呢就产生了香气。这香气呢，对着这些囚犯来说是死的香气，因为他们知道在前面有死刑等着他们，或是他们要被卖为奴仆。但对这些勇士来讲呢，有活的香气对着等着他们，也有冠冕要等着他们，有赏赐要等着他们。所以今天呢，我们是活在主里，我们是靠着他来得胜，我们行在这条路上，对我们来讲是有活的香气在向着我们，但是对很多还没有蒙恩得救的人呢，是死的香气对着他们。然后我们看最后一节，创世纪最后一节和四十章最后一节，九正却不纪念约瑟，竟忘了他。你看，九正却不纪念他，这给我们看见人，我们人啊，实在应该要纪念施恩给我们的人。但是呢，按照我们的本性呢，我们常常忘记，我们忘记我们。亏欠最大就是神，因为神实在恩典，我们常常忘记神的恩典，所以这里告诉我们不要去做一个忘恩的人，我们向神要记得做一个感恩的人。但是这也告诉我们另外一件事情，我们不要常常纪念我们给人家的恩惠，因为你纪念的话，你就期望人家报答你，但人差常常忘记，所以不要去期待人家。但是九正虽然忘记了不纪念他，但是神纪念他，因为我们接下来读到神会纪念他。所以告诉我们呢，我们要不要依靠人，我们应当单单的来依靠神。但是这两个梦对约瑟有什么帮助呢？这帮助其实很大。首先约瑟给他们这两个人解梦，这梦很快就应验了，帮助约瑟坚固他自己对神的话的信心。虽然你看这两个人的梦一下就解决了，而且呢忘了他，但是神没有忘记他，神借着这个解梦呢，让他知道神是信实的神，所以来坚固他。但是更重要的一点，这两个梦本身对约瑟有很大的意义，因为我们刚才看见这个九正所做的这个梦，还有圣长所做的梦，都发现有施加的工作。在这里你看到有挤葡萄，也看见有烤这个饼，这都是施加的工作。但是生命不是一下就成熟的，生命必须要借着发芽、开花、结果来成熟。所以在这里你看见这经过好几个步骤，但是真正葡萄成熟了呢，不是吃葡萄的，乃是你还要挤的。所以这里给约瑟有个启示啊，就是约瑟的一生啊，就好像经过这些阶段。你看他首先是被他的父亲所爱的，然后呢他被兄弟所卖，然后又被诬赖下到监里面，然后到了监里面，经过很多年以后呢，帮助人家解梦，然后又 人家又忘了他。你看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的，就好像这里的阶段啊，约瑟看起来好像成熟了，但是约瑟还要经过两年，为什么呢？还要经过挤压压榨的阶段。为什么约瑟要经过压榨呢？在人来看啊，成熟已经是非常好的了，葡萄成熟了很好看的嘛，就好像麦子成熟的时候非常好看，为什么？是金黄色的，非常美。但这个东西没有办法供应人的，这还要经过压榨，还经过烘烤的。所以这给我们看见呢，你看约瑟在这个地方啊，如果你记得他，你看这边，你看十四节跟十五节，你看到约瑟的特点啊，十四节跟十五节，你算一算有几个我？七个我。但你得好处了，求你纪念我，第一个我啊，施恩于我，第二个我，在法老面前提示我，第三个我，救我出监牢，第四个我。十五节，我实在是从希伯来人之地被拐来的，这是第五个我。我在这里，第六个我，也没有做过什么叫他们把我下在监里，七个我。换句话说，约瑟是很成熟，但里面充满了我。这让我们想到什么呢？就想到了约伯，记得吗？约伯在他有一篇的信心，他在那里辩驳的时候呢，讲了153个我。你知道约伯在人的面前，在神的面前都是公义正直敬畏神的人，神说他是一个完全人，但是约伯的里面没有人知道，只有神知道，连约伯自己都不知道。所以神要把约伯这个我给打破破碎，他就允许他的三个朋友来。换句话说，约伯从外面来看他是很美的，但里面呢有很多的病毒，很多的脓疮，他自己不知道。所以借着三个朋友呢，你一刀我一剑的刺进去呢，他很多的脓就流出来了，你看到没有？他就好多那个质疑，那个疾就出来了，都是充满自己的发表。一直等他把这些都发表完了以后呢，神向他显现。这时候呢，约伯看清楚了自己，伏伏在地，他说：从前我风闻有你，现在我亲眼看见你。他就在炉昏中懊悔打滚，你知道。所以今天呢，我们在人来看我们很不错了，我们生命很成熟了，我们满意了，但神没有满意，神要把这个人压碎啊，让这个生命能够自然的流露出来。否则的话呢，人看见约伯是看见约伯的好，但是看不见神自己。人觉得约瑟很好，人没有看见约瑟充满了自己。所以神还要花两年的时间让他能够等待，让这个我能够完全的被除去，他才能够登宝座。所以这两个梦不仅仅是为了这两个人，也是为了约瑟，当然更是为着我们，让我们看见生命最成熟的时候呢，反而是要被破碎的时候。愿神祝福他的话。好像我们今天就停在这里。Come on.